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这期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内容：美国为何在南美战略资源开采市场落后于中国？中国新型歼十歼击机将完成哪些任务？中国字节跳动公司计划研发自用芯片，中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用于搜索危险小行星的太空雷达。为什么中国不再热衷于摩天大楼？四川发现白垩纪恐龙爪化石。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公司在争夺南美锂开采合同方面遇到困难。恰在此时，中俄政府对签署此类合同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目前著名的较容易开发的锂矿位于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但美国暂时没能利用自己在南半球的影响力来支持本国公司。锂拥有很多工业上的用途，但作为现代蓄电池主要成分，其作用急剧上升。文章写道，美国在拉美锂市场上输掉的原因之一是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外孤立主义政策，此政策造成的基础设施投资真空被中国与俄罗斯所填补。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使其公司认为他们面对第三国竞争对手拥有优势，美国商界拥有庞大的资本、优秀的技术和外交使团的支持。现在，美方的地缘政治关注点已从拉丁美洲转向中东和亚洲。玻利维亚局势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在该国没有大使。2008年，总统莫拉莱斯驱逐了时任大使菲利普·格德堡。美国 Inage X 矿业公司总经理吉格·伊刚在接受《国会山报》采访时指出，我们看到美国落后了，中国和亚洲国家在将很大部分资金投向南美，而我们确实在落后。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韩国投入数十亿美元，俄罗斯试图投资数十亿美元。网络杂志 The War Zone 写道，网上出现中国中型歼十歼击机照片，也许是新型的歼十 D 型歼击机。该杂志分析到，照片上的飞机整流罩沿战斗机尾部整个长度延伸，按其结构可在飞机上安装各种设备，包括电子对抗系统、通讯工具和各类传感器。机上还可能预设额外燃料箱位置，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专家们认为，飞机主要用途在于电子战，也可能在于打压敌方防空系统。中国在此领域投入巨资，不久前生产出歼16型电子战飞机，同样也有字母 D 标识，歼 16D， 拥有增大空间的两座位歼10飞机，还有其他优势。副驾驶可操控任何半飞有人驾驶平台的无人机系统。与此同时，不久前新增的歼十飞机上可放置额外设备和通讯工具，用于载人飞机、无人机联合实验及引入人工智能实验。据 CNBC 电视台报道，字节跳动公司及抖音母公司正研究特种领域自用芯片研发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供应商。芯片将适应字节跳动各领域相关的运行压力，包括视频平台、信息和娱乐软件。字节跳动公司的半导体突破主要基于两大原因：公司日益关注用于具体目标的芯片，以及北京在此基础技术领域变得更加强大的愿望。这家社交网络巨头在自己网站上列出诸多与半导体研究相关的招聘岗位。同时，字节跳动将不为其他公司生产芯片。近几年来，中国公司从百度到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都在生产自用芯片。尽管这些公司从前并没有半导体领域的从业经验，半导体用于所有领域，从智能手机到汽车，是中美技术战背景下的主要角逐场。多年时间里， 中国一直在投入巨资发展本国的芯片生产。最近，北京付出更多努力，以实现半导体生产的自给自足。毕竟，在此方面，中国更多的依赖于国外技术。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中国将建造强大的雷达来防御小行星。该设施将包括带有20多个天线的分布式雷达，每个天线的直径为25至30米。研发人员称，该组合系统将能在 1.5 亿公里范围内以高分辨率观察小行星。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地球和空间研究免受小行星的影响。但创作者计划用它来进行近地空间研究，例如新雷达将有助于空间感知以及探索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空间，包括在卡莫卡雷尔小行星上为天问二号探测器寻找合适的着陆点。目前已经建成阵列前2根天线。耶路撒冷邮报称，他们将于9月投入使用，并对其进行测试。彭博社的文章称，中国在摩天大楼数量和高度上拥有领先者的称号。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为632米，是仅次于迪拜哈利法塔的世界第二高摩天大楼。中国总共有2928座150米以上的建筑，953座200米以上的建筑，102座300米以上的建筑。当然，曾几何时，摩天大楼起到了一种提升形象的作用，他们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和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当时这样的建设方式的确满足了社会经济的需要，人均 GDP 持续增长，中产阶级快速增长，人们需要新的住房，新的办公空间，结果中国的建筑业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摩天大楼空前速度的建设也给城市经济带来了问题。例如，上海的商业区只是从远处看让人惊叹不已，但区内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宽阔的大道和众多的高楼，很少有人出没的街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几乎每个商业区不可或缺的共同特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例如水压、噪音水平过高等问题，中国政府逐渐开始明白，众多需求正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人们希望在自己周围拥有一个舒适且适合行人的城市空间。中国政府的最新章法对建筑物的位置和高度进行了规定，例如禁止建造500米以上的建筑物，对250米摩天大楼的高度也做了很大限制。此外，正在采取措施优化城市环境，打造低碳城市的新规规定 70% 的住宅楼必须在6层及6层以下，街区内必须有方便的车道网络，以便所有必要的商店、休闲和娱乐场所都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可以说，城市建设方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然而，中国政府明白，鉴于人口老龄化、增长放缓、立法的特殊性，这里指建设用地出租给开发商70年，社会和经济需求现在有所不同。彭博社的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将不再追逐建筑的高度。据 CNN 电视台报道，中国西南部某酒店的细心客人在院子里发现了1亿年前的恐龙爪化石，此为早期白垩纪恐龙足印，犀角类恐龙，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尾巴，是地球上曾经的最大动物。也许两只犀角类恐龙体长为8米。尽管在发现该恐龙化石的四川省也曾发现过侏罗纪恐龙化石，但很少发现过白垩纪恐龙化石。据中国专家介绍，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早期古生物化石学研究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在城市中，因地面被建筑物覆盖，很难找到化石。此次研究人员找到化石实属机缘巧合。发现化石的酒店此前是养鸡场，恐龙化石被脏泥和沙子覆盖，从而保护其不受腐蚀和大气的影响。现在餐厅老板已将该地封住，以避免大家触摸到恐龙爪化石，也许将来会建起保护棚。 好，听众朋友，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